声。许多见证人，在这个节目里选集了一些真人真事，以自述方式播出。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，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丰盛生活，愿一切荣耀归于神。
各位朋友，我是天恩，
我是天慈。
许多见证人这个节目，每一个星期会播出一个信耶稣的人的见证，他们之中有一些是很平凡的小人物，也有一些曾经站在高位上掌握过权势的大人物。
他们都不约而同发现这一位肉眼看不见的神竟然又是那么的实在，那么的可靠，有了他，前路尽管崎岖却闪耀出金光来，于是不再迷惑，不再害怕，蛮有把握地去走前面的道路。
今天我们准备介绍一位平凡的学生，他以前只是相信自己，相信人定胜天。到美国念了5年书，他从好奇寻找到寻见真神，从什么都无所谓的到紧紧地抓住神，从靠自己到依靠真神过生活。
这一段转变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来听听他的见证。
我知道阳光就是希望，
只是
在来美国之前，由于过去的生活里，不论是求学或者与家人相处都还算顺利，所以我心里只相信一件事，那就是人定胜天。1984年的夏天，我到了美国之后，我开始对美国和西方文明的体系之下的社会产生了好奇。在探索的过程里面，我一直觉得奇怪，因为西方人曾经被中国人看为野蛮和不开化，为什么他们却有一个合理的民主体制和尊重人权并且守法呢？反过来看，台湾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，一个号称礼义仁爱之邦，相比较之下却样样不上轨道，社会风气败坏，也没有充分利用人权自由。接着我发现到许多美国人，当他们去分析社会的一些现象，经常会引用圣经上的一些话，即使他们不一定是基督徒或者是天主教徒。于是我开始了解到，圣经这本书一定在西方的文明和历史上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以前我也曾经翻开圣经去读它，每一次打开它来看的时候都觉得没有味道，而且有很多地方我看了不知道在讲什么。碰巧我认识的教会里的一位姊妹，她就送给我一本中文圣经和一本英文圣经，并且要我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去找她讨论。她又陆续的借给我一些书，后来他又邀请我参观了他受洗典礼，听他的见证分享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从88年年底，我就定期去教会参加各种聚会。经过读经、读书和讨论，我开始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位创造者，不然，根据我这个学理工科学的逻辑头脑，宇宙天地万物绝对不可能设计的那么样的精巧完美。同时，如果是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向他的使徒显现，让他们知道他真的是弥赛亚，那些原本胆小无知的门徒怎么可能有那么巨大的生命转变，每个都变成了不怕死的勇士呢？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却又面临一个难题，就算是真的有上帝，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，那又怎么样呢？在过去的20几年的生命里，从来没有体验到神的存在，信不信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神的存在对我来说始终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已。我把这个看法告诉那位姐妹的时候，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指引，那就是向上帝求，求他向我显现，让我知道他确实又真又活。虽然我还是半信半疑，但是那天晚上睡觉之前，我还是忍不住地向神求了。夜里我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梦见自己一个人走在一条路上，突然看见前面有一道白光，那道光越来越亮，把我整个人整颗心照透了。那一个时候的感觉好像心要蹦出来似的，脑子里只想到这就是上帝。醒来之后很高兴，赶快把这个经验跟其他的人分享，我总算是体验到神在眷顾我，听我的祈求。但是过了没有多久，这种感觉又渐渐地消失了，因为我还是凭着自己过日子，日常生活里 好像跟神搭不上线，心里也觉得上帝还是非常非常的遥远。有一天傍晚，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片子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德国席卷整个欧洲大陆之后，又打算进攻英国，因为进攻英国需要过一个海，而渡海攻击必须掌握绝对的制空权，所以打垮了英国的空军就成了序幕之战。这些激烈的空战一共打了3个月，特别是在首都伦敦的上空激战，双方都誓言不到最后胜利绝不罢休，每天有上百的年轻飞行员起飞之后就没有再回来。看到最后的时候，有一幕是描述英国的飞行员在机场待命的情形。在机场的待命室里，坐着十几个飞行员，有一些低头沉思，有一些仰头看天花板发呆，有一些自己玩牌消磨时间，也有一些在看书报，那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，只等待警报或者电话铃响。突然间电话响了，每个人都跳了起来，原来那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电话，虽然都想强作镇定，但是可以看出每一个人心中都是惊惶和不安，都有一个疑问，今天我到底能不能活着回来。有一个年轻军官真是忍不住冲出门口拼命呕吐，这时候我很受感动，我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对着电视中的人物大声问，你信上帝吗？我对我自己这个举动吓了一跳，自己明明是一个觉得不信神不是挺重要的，怎么会突然对电视里面的人问起这个问题呢？这个时候我才明白，原来上帝借着安排这个骗子，让我了解到人是多么的渺小与脆弱，人往往不能掌握自己的生命，更别说其他身外之物了，唯有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托给那全知全能的主，才有可能借由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中得到永生，也才有可能坦然地去面对人生中任何艰难的挑战，包括死亡。于是我清楚觉知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，并且也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感谢主，自从受洗以来，几乎每天都可以体会到神的恩典，神借着他的话语一而再再而三地启示我指引我。前一阵子医生检查出我内脏里长出了一个东西，必须要做切片的检查，手术之前我很平静地把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里，向他说无论结果怎么样我都完全接受，因为不管如何的安排都是主要我走的道路，检查结果一切正常。感谢主，我不是因为没有事才感谢他，乃是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我是一个最新的新人，我能有信心一步一步地跟随主而行。
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，希望能够得到满足，那一天当我发现自己的虚空，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，滋润我干渴的心田，使我甘心跟随他在世家的路上奔跑，我前面道路有耶稣。 见困难，主耶稣赐给我力量。主的爱是何等甘甜，滋润我干渴的心田，使我甘心跟随他引导，在世
人生很短，但基督徒往往在短暂的人生过程中，在某一个时空里接受了神做救主，从此他的短暂的生命有了永恒的价值。
对，有一班朋友曾经聚在一起谈人生最大的遗憾事，有人说贫穷最遗憾，也有人说进不了大学，进不到一间好机构，尽情发挥自己的所长，那是遗憾。更有人认为人生得一知己，死而无憾。可惜相识满天下，知音有何人呢？觉得这是终生的大遗憾事。
其实人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生命太短暂，年纪越大就越觉得时间过得快。打开相簿来看看自己小时候的情景呢，好像就在昨天，但是翻看另外一页呢，已经长大成人了。
如果你照照镜子的话，那就更可怕了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白头发跑出来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皱纹也跑出来，而且越来越多。有一天我见到一位朋友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很好啊，你60几岁没有什么白头发。他就说了，他的白头发一长出来马上就掉了，他几乎是秃头了。啊，人就是这样，很多当年把酒言欢的好朋友也慢慢离开人世，人生苦短啊。
为了能长生不老，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尽各种的办法，到处去寻求长生之道。中国的秦始皇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。
在公元前221年，这一位好大喜功的秦始皇统一了一个空前的庞大帝国，当时全国一切重大的事务都得由他来决定，所有重要官吏也由他直接来任免。只要他在咸阳下一道命令，即使远在千里以外，也没有人敢不顺从。
他为了怕人民造反，命令全国每一个人都要缴出兵器来。为了修筑万里长城，成千上万的精壮男丁就被赶到北方。
秦始皇不仅仅在国内建立了无上权威，他的军队更南征北讨，名扬四海，威震八方。
秦始皇不仅在生的时候高高在上，就是死后也要想抄生杀大权。他登基了没多久， 便派人为他建造陵墓，皇陵就在今天的陕西省的临潼县东边5公里骊山的北面的山脚下，叫做骊山大墓，里面大的就好像活人所居住的宫殿，分内外两座城。
在陵园外城以东，藏着很多用泥巴塑造的军队和武士，一个一个穿着盔甲，有一些拿弓，有一些拿剑，有一些还拿着刀枪。这些泥俑的大小和真人一样，牢牢地把守着秦始皇将来下葬的地方。
正在秦始皇雄霸天下的全盛时期，他就开始觉得生命太短暂了，最好呢能活10000年，所以到处地去寻求长生不老之法。
他打发很多童男童女到东阳去，找寻长生不老的灵药。当然，没有人能把长生带给秦始皇帝，于是他亲自离开皇宫，来到东海之边，要看看蓬莱仙岛的所在。只是到头来，他还是失望而归，死在回城的路上。而他辛苦经营的帝国，只不过历时15载，就归于他人了。
这真是叫做千金易得，长生难求啊！秦始皇有权有势，有名有利，有宏图伟业，可惜没有长命。当他爬上了人生的顶点的时候，才发现人最大的缺憾就是生命太短暂了，才知道人生最大的需要乃在于永生，在于一个永远永恒的生命。
以前的埃及人把人的遗体用防腐的药品制成干尸，叫木乃伊，盼望有一天可以获得永生。
由于埃及气候干燥，有些木乃伊保存了将近5000年。起初呢，只是法老皇帝的遗体被做成木乃伊，后来木乃伊的身价日渐贬低，所以臣子、侍从他们的遗体也可以做成木乃伊。最后连猫啊、狗啊这些宠物死后也做成木乃伊了。
根据埃及古代历史记载，当时那些制造木乃伊的专业人士，每一次都用斧头轻轻碰木乃伊的面颊，说：“你年轻，你有生命。”
到了今天，木乃伊被卖到世界各地，成了博物馆里面的陈列品之一。1922年，考古学家在帝王谷发现了埃及第18朝皇帝的坟墓，其中的木乃伊放在2488磅黄金制造的棺材里面，金质的甲面之上还镶嵌了许许多多无价的珠宝。
但是对他们来说，得永生的盼望比他们死的时候更为渺茫。
到了现代，人类并没有放弃寻求长生之道，世界上有许多的科学家正在那里埋头研究长生不老之药。有位罗马尼亚的专家在30多年前发明了一种防止衰老丸，毛泽东和布里兹涅夫生前都曾经服食过，其他世界强国的元首也暗中和他们的干部一同吞服。可是前两位已经与世长辞了，因为这些药丸只不过是稍稍减慢人体新陈代谢的速度，并不是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啊。
对，既然有那么多人追求长生或者永生，那么到底永生是怎么回事呢？基督徒说信耶稣得永生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
首先，永生并不是指死后上天堂，圣经说信耶稣的人有永生，所以永生是信就有的，不是等到死后才有。
也有人以为得永生就是长生不老，就像秦始皇想要活到10000岁、万万岁一样，这也是不正确的。
朋友，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，宇宙之中有谁的生命是永永远远的呢？是苏联人类吗？他们充其量只能在高山上活100多年。 是乌龟吗？如果没有被捕捉，乌龟也顶多只可在水里活200多年。是细菌吗？有些细菌埋在冰雪中，几千年后拿出来培植，又再活跃于显微镜之下。然而，这些都是终有一天会死去的。
地球上的生物都有生也有死，有开始也有结束。宇宙之中唯有神的生命是无始无终，永远不死的。圣经说，诸山未曾生出，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，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。在神的范围里根本没有时间，所以神的生命就是永生。
神是不是很遥远、很抽象的呢？这个观念并不正确。古人说，举头三尺有神灵，圣经说，主是静的。
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？试问谁能支配将来，永远不必担忧？名和利那天才足够，能使你满足永久？试问就算拥有一切，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？人世间变幻无穷，变幻今朝多少光彩，在明日转眼消失离开。不朽的生命永存在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跟随他的人心间。在世上有多少欢笑能使你快乐永久？试问谁能支配将来，永远不必担忧？名和利那天才足够，能使你满足永久？拥有一切，谁能守住眼前的所有？人世间变幻无穷，变幻今朝